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。然而到了太阳往下落的时候，情形突然改变了。这时全家的人除了老太爷外，全坐在院子里闲谈昨夜的事情。忽然袁成气羞羞地跑进来说，
太太三老爷，姑太太来了。
接着从侧门里走进了张太太，后面跟的是秦和另一个年轻女子，他们都穿着家常衣服，而且没有系裙子。虽然这三个女人的脸上有着不同的表情，但是她们都带了一点张狂的样子，好像遭遇了非常的变故一样。众人起身欢迎他们，跟他们一一招呼过了。大家正在说话，忽然晴空响起了一个霹雳，众人瞥见一团火光在空中飞过，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似的，接连的起了几次哗啦哗啦的声音。众人连忙往堂屋里跑去。大炮接连放了四五次，才稍微休息片刻，枪弹的声音又响了。这个声音是从城外东北角上来的，像一阵骤雨那样的密。机关枪接着响起来，声音突然变得更急了，好像千军万马狂奔一般。于是城上架着的大炮开始放下来，这一次不比昨夜，声音更近，而且是十几尊大炮同时开放。窗户板壁嚓嚓的响，连土地也摇动了。众人躲在堂屋里不敢说一句话，脸色都变青了，彼此茫然的望着，谁都感觉到那个不可抗拒的恐怖，都明白自己是逼近生命的边缘了。众人静静的等候着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哀嚎，没有挣扎。不管决心跟梅见了面，不管梅经过了几年的风波以后又到这个公馆来，都不曾给众人带来一种新的感觉。那个不断的在空中飞翔的死的恐怖，把一切别的感觉都赶走了。天色渐渐模糊起来，炮声暂时停止了，枪声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密。这一夜怎么样度过呀？这个思想开始折磨众人。就在这时候，在很近的地方起了一个绝大的响声，墙壁马上剧烈的震动，声音散开来，余音如爆竹勃发，又夹杂着石碎瓦落的声音。
哎呀，完了完了。
周氏脸色惨白的站起来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，他打算往自己的房间走去。他正要揭门帘，却遇着明凤从里面跑出来，几乎把他撞倒在地上。
哎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
许多声音一齐问道。明凤脸无人色，口里喘着气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。老太爷也接了门帘，从他的房里出来，陈姨太跟在后面，众人全立起来了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他接连的问。
啊，我在三小姐房里，一个大炮子落下来，把屋檐打穿了一个洞。窗子上的玻璃震破了，这窗外全是烟，我就跑出来了。我
明凤吓得结结巴巴的，好久才说出了这些话。
哎呀，看样子是不行的，大家聚在一处，这一两个炮子来，全家都完了，要想个办法才行啊。
老太爷惊恐的说着，又咳起嗽来。
我看呀，只有走的办法，还是大家散开，各房往各房的亲戚家去躲避一下， 择几个安全的地方去。
爹可以到唐家去，那很安全。
克明提议说，
东门一带是没法去的了，也许南门和西门安全点。
张太太说，他是从东门逃出来的，他的房屋被军队占据了。当时梅正在张家玩，本来要回家去，但是那一带的交通已经断绝，他只得跟着秦逃到高家来。张太太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屋顶上又起了一个大响声，众人知道又是一个炮弹飞过去了，接着又是炸裂的声音，这一次比较远一点，一定落在隔壁公馆里去了。大家连忙往外面奔，刚走到大厅上，仆人们便过来阻止说，大门上了锁，街上放满了布哨，交通已经断绝了。大家只得退回来，如今没有别的躲避炮弹的办法了，他们便依照决心的提议到花园里去。他们进了花园，似乎走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虽然枪弹和大炮的声音还在人们的耳边响，但是周围的一切都足以使人忘记自己是处在恐怖的环境里。到处都是绿色的草和红白色的花，到处都显露着生机。满园子都披着黄昏的面纱，更加上一层神秘的颜色。虽然这时候众人都怀着紧张的心情，无心注意到景色上面，然而园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显然地立在那里，逃不过众人的眼睛。众人走出松林，到了湖滨，湖水带着浅蓝色，半天红霞映在水面，给它染上了一层蔷薇色，但是水上已经笼罩了暮霭。众人并不去细看，就沿着湖滨傍着松林往水阁走去。松林走近便是水阁，他们转一个小弯，走到水阁的正门前，一丛丛的观音竹覆盖了暗灰色的屋瓦，门前土地上几株玉兰正开出满树的白花，一阵阵香气往人的鼻端送来。克明打开了门，让老太爷先进去，其余的人也陆续进去。苏福把煤油挂灯点燃，老太爷疲倦地躺在炕床上，其余的人分别在椅子和凳子上坐下来。这个水阁一排共是三大间房屋，这是中间的一间。接着又来了几个仆人和女佣，他们连忙把旁边两间屋子收拾作临时住房，一间给男主人住，另一间给女主人住。这一切因为人手众多的缘故，很快就布置好了。这时炮声已经停止，枪弹声也由密而稀而暂时停止了。人推开临湖的窗，正看见一片清凉的水，一弯新月高高的挂在天空，在水面上投下淡淡的荧光，增加了水上的凉意。对面的晚香楼冷清清地耸立在银光下面，楼前是一片雪白的花朵，还有山、石壁、桃树、柳树，各有各的颜色和形态，在银白的月光下，似乎都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唉，这个地方我还是五年前来过。
梅这许久都因为思念困居在家中的母亲和弟弟感到苦恼，此刻也被眼前的景色暂时分了心。他倚窗眺望对岸的晚香楼，好像要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似的。 过了一些时候，他又把眼光移到湖边的柳树上，悲叹地说了上面的一句话。这是对秦说的。秦立在他的身旁，默默地望着天空。天空里正堆着一层一层的云片，恰似一匹一匹的白浪。月亮慢慢地在云层中航行。秦埋下头看梅，梅指着湖畔的柳树说：“
啊，这垂柳丝丝也曾挽着我的心。哎，如今又是一年春了。”梅姐，我告诉你。
秦并不回答梅的话，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情，便欣喜地拉着梅的袖子说：“
今年元宵节晚上，我们在这儿划船，我们都想几时能够把你请到这儿来，大家一道玩多好啊！你现在果然来了。”
梅掉过头去看秦，他的脸上并没有喜色，眼里反而闪着泪光。他捏着秦的一只手说：“
秦妹，我很感激你的好意。其实，我到这儿来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？眼前的风景，固然跟旧时一样，只是这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哪一样不给我唤起一段痛苦的回忆？我纵然心如死灰，也难把往事轻易忘记。”
秦吃惊地望了梅一眼，又偷偷地看一下后面的人，知道还没有人听见梅的话，便把头送过去，在梅的耳边说：“
梅姐，你怎么在这儿说这种话呀？你不怕他们听见？其实，往事也不难忘记，你何必这样自寻苦恼？”
秦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听见身后起了脚步声。他回过头去，正看见瑞珏牵了海辰走过来。
哦，你们两个悄悄的在这儿讲什么私房话呀？
瑞珏带笑的说。梅转过身子，他微微红了脸，一时答不出话来，却让秦接口说了句。秦含笑说：“
大表嫂，你来的正好。我们正在批评你这样那样。”
这时候梅也笑了，他连忙分辨道：“
大表嫂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话。梅凤梅，我怎敢跟秦妹相比啊？他呀，书读得多，又在进新学堂，相貌又好，又有胆量。
还有呢？”秦故意庄重地问：“
还有，多得很。”
瑞珏也忍不住笑了，他走到他们的面前，换了话题对梅说：“
啊，梅表妹，我好久就想跟你见面。我常常听见他们说起你，又听说你到外州县去了，后来又听说你回省城来了。哎，怎么有机会见到你？我只怪自己啊没有福气。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？真是想不到的喜事啊。哎，我们好像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。不会的，我还没有这个福气。”
梅说着抿嘴笑了，但是他马上又收敛了笑容，温和地加上一句：“
啊，不过现在的大表嫂比照片上的更丰满一些。”
他不等瑞珏答话，又拿起海辰的小手问道：“
哦，这就是海儿吗？”
瑞珏含笑答道：“
是啊。”
一面埋下头对海辰说：“
海儿，快喊表娘娘。”
海辰用他的小眼睛望了望梅，毫不迟疑的叫了两声。梅温和的对海辰笑了笑，俯下身子把他抱起来，抚摸着他的面颊说：“
嗯，他很像大表哥，尤其是这对亮眼睛。
他又问：“
今年几岁了？”“还不到四岁，已经有五个年头了。”
瑞珏代答道，没把海辰的脸靠近自己的面颊，又在他的颊上吻了几下，接连说了真乖，才放他下来，把他送到瑞珏的面前说：“
大表嫂，你真幸福，你有这样一个命星儿。”
他的声音有点改变了，秦连忙用话来岔开。他们三个人畅快地谈着，瑞珏忽然觉得自己很喜欢梅，虽然他跟梅就只谈过这一次的话。这个晚上大家睡得很早，克明和决心依旧回到外面去睡，以便照料一切。觉民弟兄也睡在外面，他们觉得跟祖父同睡的一间屋里并不舒服，还是到外面自己房里去睡比较自由些。他们有了几次的经验，胆子也大多了。众人一晚上都没有睡好，天刚刚发白，老太爷就大声的咳嗽，咳个不停，大家也就跟着早早的起来了。晴和淑英姐妹梳洗完毕，便陪着梅到园里各处走走。他们一路上谈了一些别后的光景，园子里没有受到什么大损害，只是松林里落了一颗开花炮弹，打坏了两株松树。街上交通并没有恢复，十字路口仍旧有小队的兵士，街上仍旧有几个步哨，但是少数只身的行人只要得到步哨的允许，也可以通过几条街。高家的厨子到菜市去买过菜，但是城门已经关了两天，乡下人不能挑菜进城。菜场里并没有什么菜卖，所以厨子即使用了他们的全副本领，大家仍然觉得饭桌上没有可口的饮食。这天的早饭是摆在水阁里吃的，就在中间屋里安放了两张圆桌，年长的和年轻的两代人各占据一桌。虽然两三天来都不曾好好的吃过一顿饱饭，但是看见桌上又是寥寥的那几样小菜，大家都觉得没有胃口，懒洋洋的端了碗胡乱吃一点，很快的就把碗放下。只有觉民、觉慧两弟兄端着碗不放，接连吃了两碗饭。决心正坐在梅的斜对面，他有时偷偷的看他一两眼，有时梅也把眼光朝他这一面射来，两个人的眼光不期的遇着了，梅便把头埋下或者掉开，心里起了一阵波动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欣慰亦或是悲哀。幸好众人都在注意的看觉民弟兄吃饭，并没有留心他的举动。
你们的饭量真不错，菜都没有，你们还舍不得放碗。
淑华看见祖父走出去了，便带笑的对觉民说：“
你们是小姐，当然跟我们不同啊。”
觉慧刚刚嚼完了一大口饭，放下碗，抢先回答道：“
哼，你们每顿饭非有鸡鸭鱼肉不能下咽，你晓得我们上学时候在饭馆里吃些什么呀？青菜、白菜、豆腐、豆花。可是现在也该你们受罪了，我希望交通多断绝几天，看你们怎么办。”
他还要说下去，觉民暗暗的触他的肘，示意他不要再说，他也仿佛看见几位长辈的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，便住了口，推开椅子站起来。“
我在跟二哥说话，哪个要你来插嘴？”
淑华努起嘴看觉慧一眼，掉过头去不再理他。